贝雅古屋的晚上是少不了客人与音乐的，而当客人来时，个个都少不了会带着自己的箫与小提琴来，再加上我们家中每一份子不是会唱就是会弹奏一种乐器，这样一来拼拼凑凑，我们倒还组成了一支颇像样的乐队。每天晚上大家围在甄苏姨妈房中的钢琴旁吹吹唱唱，其乐无穷。但如果城里有音乐会的话，我们家中的音乐会就很自然地取消了。我们买不起入场券，但在音乐厅的旁边有一个通到演奏台的侧门，室内的音乐就会从那扇门清楚地泄了出来。我们和几十位哈林市爱好音乐的人士就会站在那扇门外的小巷里，细心聆听着每一章每一节的乐曲。妈妈和姐姐碧倩身体不好，不能站好几个小时，然而贝雅古屋总有那么几位不畏冰霜雨雪的听众。演奏开始之后，音乐厅里不时会传来人们咳嗽和骚动的声音，倒是我们这些门外的听众屏息无声。最叫人兴奋的是，当圣伯和教堂开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亲戚在那儿当管堂，在他私人所用的小小进口处有一张长木凳靠墙放着，我们就坐在那儿。教堂古老的石墙冷彻我们的背脊，然而我们的耳朵与心灵却因能饱享那动人的音乐而深觉温暖。教堂里那座金色的大风琴曾是莫扎特弹过的，尤其上所弹奏出的乐曲真有如天上美乐。当时在我小小的心目中，天堂必然就像圣伯和教堂，而且很可能就是这么大，地狱必然是个热的地方，那么天堂必然像这座寒气袭人的神圣建筑物。由于在这座教堂里面有一道道的青烟从那些出钱买座位的教友的暖脚炉中袅袅上升，因此我当时一味地相信在天堂里面的人都会有一个暖脚炉，即使在夏天那股逼人的寒气也从来不会离开那大理石砌成的地面。但是当风琴师开始演奏时，我们就不再去注意这些，尤其当他弹奏巴哈的音乐时，我们更是很容易的就忘了周遭的一切。另外我还记得自己跟在妈妈和娜丽的后面走上那漆黑笔直的楼梯，蜘蛛网不断地粘住我们的头发，老鼠在我们前头仓皇失措地奔逃。这座建筑物离贝雅古屋只有几百尺，可能比我们的住屋还新100年，但是他们没有安娜姨妈整天忙着擦地打蜡，因此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是来看妈妈经常照顾的许多贫穷家庭中的一个，我们几个孩子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自己也很穷。在我们的心目中，穷人是那些常常要我们带食物篮给他们的那些人。妈妈的火炉上成天都不断地煮着富有营养的汤粥，好送给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老人和脸色发黄的年轻母亲。那是说，这都是当她还有力气站在炉边烹调的时候。那天夜里，一个婴孩死了，妈妈带着一篮她自己烤好的新鲜面包来探访这个家庭。她费力地爬上这个没有栏杆的楼梯，不时要停下来做几次深呼吸。在楼梯顶有一扇门，直通一间单独的房间，显然它是一房三用的住屋，厨房、餐厅和睡房都在一起。屋内已经有好多访客，大家都站在那里，屋内的椅子显然也不够用。妈妈立刻走到那个年轻母亲的床边，我则僵立在门口。门的右边有一张自制的小床，里面躺着一个动也不动的死婴。 我们生活在一个尽力向小孩隐藏性知识的社会里，但奇怪的是，社会却不设法保护孩子们免于见到死亡的可怕。我站在那里凝视那一块细小不动的东西，心头扑扑地跳个不停。那里一向比我勇敢，他伸手触及那象牙似的小白面颊，我也很想这么做，但心中害怕不敢伸手。最后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惧怕，我伸出手指摸了一下那只蜷曲着的小手，是那么的冷。归途中我全身发冷，回来后洗手吃晚餐时我也觉得冷，就是坐在我们点着煤气灯的温暖餐厅里我还是觉得冷。在我与家中每个熟悉的面孔之间，我看见许多小小冰冷的手指头在爬着。过去甄苏姨妈常常谈到死，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个空洞抽象的字句而已，但今天夜里我知道死是一件可能真正发生的事。如果死会临到那个婴孩，那么有一天死要同样的临到妈妈、爸爸还有姐姐碧倩。我一边抖索着一边跟着娜丽上到我们的房间，上了床爬到她身旁躺下。最后我们终于听见父亲上楼的脚步声，我最爱每晚他进来替我们盖被的那一个时刻。没等到他来我们总是睡不着的，父亲有他特殊的方法塞毯子，给我们盖好毯子之后他会把手放在我们头上片刻才下楼去。他走后我们尽力保持着原来的睡态，甚至连脚趾头也不舍得动一下，但那一夜他进来时我忍不住地哭了出来。我哭着喊叫说，我要你，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娜丽在我身旁坐了起来，她说，今天我们去看胡妈妈，柯莉晚餐时什么都吃不下去。父亲在我们狭小的床边上坐了下来，温柔地对我说，柯莉，当你跟爸爸到阿姆斯特丹去的时候，爸爸什么时候把车票交给你呢？我吸了几下鼻子，想了一会儿说，当然是我们上火车之前嘛。爸爸说，对了，我们那位蛮有智慧的天父，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不要跑到他前头去。当时候到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必须去世，那时你就会在心中及时找到你所需要的力量。第三章，初恋。我第一次见到卡莱是在妈妈颇负盛名的某个庆典场合中，事后我也记不清那究竟是个生日会，或是谁的结婚周年纪念，亦或是某家新添的一个婴孩。妈妈是有本领把任何一件喜事都变成一个庆典的。威廉介绍卡莱时说，他是从莱登大学来的一位朋友，他当时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握握手，我握住他那只修长强壮的手，抬头注视他那对深褐色的眼睛，立刻不能自禁的一见钟情起来。待每个人都有一杯咖啡在手后，我坐了下来，呆呆地注视着他，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那也难怪，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而已，而她和哥哥威廉都已经是大学生了，脸上留着胡须，谈话时口中不断地喷吐着雪茄烟圈。但我觉得只要能与卡莱同在一个房间里便令我心满意足，至于没有人注意我，那我也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姐姐娜丽才是男孩子们注意的对象， 但正如许多漂亮的女孩一样，她对男孩的注意一向满不在乎。每当有男孩子来向她讨一束头发时，这是我们荷兰当年男孩向女孩求爱的举动，他就会从我们睡房的古老灰色地毯中抽出一束绒线来，扎上漂亮的蓝色丝带，叫我送去。如今那张旧地毯的毛都快给拔光了，而学校里也充满了许许多多颗破碎的心。我呢，则暗暗地轮流爱上班上的每一位男生，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失望。我长得不美，再加上生性害羞，从来不敢向人表示我的感情，因此待同班的男孩都长成之后，也没有一个注意到坐在第32号座位上的那个女孩。但我想卡莱和那些男孩都不同，我留心地看他往杯子里加糖的姿态，心里有着格外特殊的一种感觉。我知道我会永远爱他。时光飞逝，2年之后，我才再次见到卡莱。那是1908年的冬天，娜丽和我到莱登大学探望威廉。他住在一个私人住宅的4楼上，室内的陈设极其简陋。看到我们，他一把将娜丽和我抱得紧紧的，然后往窗口跑去。他从窗外拿进一小碟甜点，是他放在窗台上保持冷冻的。他接着说，这是特地为你们买的，赶快吃，等一下我那班饿狼似的朋友一回来，你们就没份了。于是我们在威廉的卧榻旁边坐下，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我猜想威廉为了给我们买这些甜饼，一定没吃中饭。突然房门大开，他的四个朋友一窝蜂地闯了进来，每一个都是身材魁梧、声音低沉的青年，穿着领口缝补过2次的外套，袖口的缝线也已经露了出来。卡莱也在他们中间。我把最后一口甜饼急急地吞下，在短裙后面擦了擦手，站了起来。威廉则逐一向大家介绍娜丽和我。轮到卡莱时，他插嘴说，我们早就认识了。随即还稍向我们鞠躬致意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你家的一次晚会中见过。我的目光由卡莱转向娜丽，以为他是对着娜丽说的，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竟发现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我心中狂喜地回应了一声，只是嘴唇给那最后一口甜饼粘住了，发不出声音来。很快的，那班年轻人便在我们脚前的地板上坐下，七嘴八舌地聊起天来。娜丽和我坐在床沿，她很自然地加入他们的谈话阵容，好像来大学访问对她是家常便饭一样。当然啦，她外表看起来确实也像个大学生，才18岁，她已经穿上了飘逸的长裙。而我则对自己的裙子和鞋面间所露出的那一双6寸长的黑色厚袜子十分的敏感，这身打扮正说明我还是个中学生。再者，娜丽也有谈话的资料，1年前她进入师范大学就读，她原不想做教师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大学没有奖学金给女孩子，而师范学校收费便宜，因此他只好读了师范。如今他也能头头是道地谈论着一些大学生感兴趣的题目，例如那个名叫爱因斯坦的人所发明的相对论啦，还有霹雳海军上将的北极探险能否成功等等。柯莉，你呢？你想不想当老师啊？卡莱坐在我脚前的地板上笑着问我。我只觉得高领下一阵灼热，立刻满脸绯红。他继续说，我是说下一年，这是你中学的最后一年了，是不是呢？我说，是啊，不是的，我不读师范，我会留在家里帮忙妈妈和安娜姨妈。我回答的那么简短，那么平淡，为什么我说的那么少呢？ 特别是我心头正有千言万语要诉说的时候。